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。我们先来读20到23节。哥罗西书第二章。
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
我们已经读过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很多次，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专门责备哥罗西教会的。那么前面我们几次我们读的是说到哥罗西教会外面有很多的影响，要他们注意不要受这些影响。比方说哥罗西书的第二章，11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你看，说说割礼的问题了。他们受了割礼是基督的割礼，不是外面的割礼。13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一种隔离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并将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与主同死、同葬、同复活。16节，在饮食上、节气、月所、安息日都不可能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你看，这也是说到没有说哥罗西人责备哥罗西人，那是把真理告诉他们。18节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。这一些也是说到外面的影响，没有责备哥罗西人。但是今天就不同了，今天说你们第20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你看，这个就不同了，是哥罗西教会的人服从那些规条了，这些规条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规条，就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去摸它。什么东西你不可以藏它，什么东西不可拿它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来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读。第20节，你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。这个世上两个字在原文不是世上，原文就是世界。脱离了世界的小学，小学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规条。世界上有许多的规条要我们去守，这里提到的规条就是不可拿今天基督徒有些东西你不可以拿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尝，给你规定了。就像旧约以色列人什么东西不可吃，不可尝，不可摸。这是人定的规条。这些规条是世界的规条，是人的遗传的规条。世界的规条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约翰福音。14章。30节。
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
这里是世界的王，那就是撒旦了。所以这些规条是世界的王他所统治的那一部分的人他们定的规条。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7章。13节。我们读到19节。
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不属世界，我们也不属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，他只能管理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世界，就不在他的权势下面。因此，主耶稣在这里向神祷告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，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 世界绝对不要只想到我们温哥华或在哪里，世界不是指的地方，不是指的地图上的海洋陆地来讲，世界乃是撒旦所控制的一切，控制的一切。世界里面有很多规条，世界的规条。那么这些规条，我们举个例来讲，第一处我们请主读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15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9节
那时，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：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：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：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呐、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
这里特别是看第9节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看到没有，是人的吩咐。这里的耶稣吩咐就是第2节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，看到没有，遗传就是人的吩咐。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，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吃饭不洗手就犯了遗传了。圣经里没有规定，旧约圣经没有规定吃饭前以色列人都要洗手，没有啊。但是这个是他们遗传规定的，他们就来批评主耶稣啊，说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。另外我们再读一首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7章马可福音第7章我们从第1节我们读到第4节或者读到第5节吧。
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：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？
圣经里没有规定以色列人不能用没有洗的手吃饭，没有，叫做所手。但是现在主耶稣在这个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要守旧约的或者以色列人的遗传，遗传就是吃饭以前要洗手，另外你到外面从街上回来要洗澡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题上在讲四节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这是他们的遗传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上街上走了一趟回来要吃饭以前先洗澡，下午我又要上街去一趟回来要做什么，又要根据遗传先洗澡再吃饭。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就是守这些遗传，这个是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没有规定上了街回来要洗澡才能吃饭，没有这个规定，好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，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小学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规条。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？世俗是世界，还活在世界里呢？你已经脱离了世界吗？为什么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？上一次我们就说过了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与基督一同。同死同葬怎么样？同复活，就脱离了这个世界了。世界的这些规条，我们都不应该去守了。但是哥罗西人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？这个世俗也是世界。你们已经脱离了世界的规条了，但是现在你们还是好像在。这个世界里活着，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。就是哥罗西人已经信主耶稣了，得救了，本来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了，脱离了这个世界，但是现在他们还要来守这个世界的规条。这些规条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吃饭前要洗手，上了街回来要洗澡，就是这些规条，他们还要守。保罗说，二十二节，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他们守的这一切都是照人所教导的，人所吩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追求，那是根据圣经的话，不是根据人的教导。如果根据人的教导，那就要好生考虑了。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分开。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和新约主耶稣对基督徒的要求，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同的，不能把它混在一起，一定把它分开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，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 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，原文就三个字，就是使用进入败坏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守这些规条，结果都是把你引到败坏里面去，不是引到主的话里面去。二十三节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。你守这些规条，有智慧之名，不是你有神的智慧，有主的智慧，那是别人让人看见，你看我跟你们不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别人就把抬高你了，好不好？觉得你看这个人啊，很有智慧。这个叫有智慧之名，而不是真正有智慧，因为它是照着人的遗传来守住这些东西。好，二十三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二十三节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就是你守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。我曾经在国内去过一种也是所谓的家庭聚会，他们的聚会的特点不像我们这种聚会，它是男女分开坐，比方两夫妻不能坐在一起，男的是坐这一排，它是一排一排，男的坐一排，女的就坐那一边一排，不能坐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他说男女坐在一起就会引起你的思想乱想，好吧？男的就去想女的，女的就去男的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在国内啊，他就是这样做。我就参加他们这个聚会，因为他请我去讲嘛，我就看见男的就坐一边，女的就坐一边，分开坐。为什么？问他呢，他说免得思想乱想，分开就好了。你旁边坐的是个男的，你就不会想女的了，啊，你旁边坐的是个女的，你就不会想男的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，在国内有没有啊？这种聚会，不过你没有看见，啊，我们就看见了。
台湾的人，香港的人。
所以二十三节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诗意崇拜。诗意崇拜就是不是圣灵带领的崇拜，是人自己想的崇拜，啊，他自己想我们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诗意就是自己的想法，崇拜就是敬拜，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来敬拜，啊，所以说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是自己的想法。如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，是圣灵在带领，你的思想还会想这些吗？不会啊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人的想法。自表谦卑，原文一个字就是谦虚，谦卑谦虚是灵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，而不是我们男女分开坐着就谦卑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而是灵里面的谦卑。 法利赛人是用衣服来表明自己是谦卑的。好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三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。第一节，我们现在读到第五节。
那时，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：“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”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穗子做长了。
你看这就是衣裳的穗子做长了，佩戴的经文做宽了。啊，这是用衣服来表现自己，自表谦卑，认为自己是谦虚的。你看啊，我的衣服穗子做长了，也做宽了，就给你们看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不用穿衣服来表现我自己是谦卑的，比别人好，不用这个。下面，苦待己身，这是责备哥罗西人，他们就学了一些自表谦卑的，还要苦待己身。什么叫苦待己身？在天主教里面就有一种做法，苦待己身。假如我今天说了一句谎话，回去我就打我的嘴巴，打我的嘴巴，打了嘴巴以后就证明我受了惩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？我说了谎话。有的人手犯了罪了，怎么办？回去就拿一个棍子打我的手，左手犯的罪还是右手犯的罪就打手，把这个手打伤了，打出血了，好了。够了，就是证明或怎么样，我苦待己身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一种做法。啊，天主教里面也有这种做法，就是说，我哪里犯罪我就打哪里，把他打伤。其实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这种的做法，要克制自己的肉体的情欲，就是管，使我下次我嘴巴不再骂人了，我的手不再打人了。你用这种办法克制不了的，你的手打出血了，下次你还可以好了以后还可以打人，好不好？你的嘴巴骂了人了，虽然你打了你的嘴巴。打过以后，你的嘴巴还可以骂人，没有功效。所以我们不是靠外面的办法来克制自己，今天我们乃是圣灵在里面来管理我们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与基督同死，才能够脱离世上的规条。什么时候同基督同死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和基督同死。当每一件事情临到我、刺激我的时候，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我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你再知道， 我已经死了，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就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不再属于这些世界的份，这些世界的东西不再能够刺激我、影响我。所以他说是毫无功效的。好，因此今天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这是最后一处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处是责备哥罗西人。哥罗西人他们还服从了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好不好？比方刚刚我们举例主耶稣吃饭以前和他的门徒要洗手，不洗手就不可以 去拿东西吃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不可，这些做法都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今天我们主要是在圣灵的引导下，圣灵的指引。今天我们的聚会，圣灵一定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聚会是有主的同在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在他的名里面，同时我们一切都是根据圣经，我们一切都根据圣经，不是根据人的教导。人的教导就是这里说了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好不好？这是人的教导，我们不走这条路，好不好？那么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到今天我们就把它结束了。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脱离了世界的规条，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这些规条都是从他出来的。比方说吃饭前要洗手，这是他的规定，我们走不走这个路。好，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。
我读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很有收获。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就是照人吩咐所教导，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我常思考什么是属天的，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属世界的。那么我读到这节的时候他讲到有一些东西是会败坏的。我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讲到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会败坏的，但是我们将来改变身体就可以承受那永不败坏的。我们今天是属地的，但是我们将来是属天的。我想这些规条也罢，教训也罢，我们怎么分辨它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？如果它是败坏的、不建造的、不能持久的，这就是人的教训。
这里说到的规条是说到世界的规条，好不好？不是圣经的规条。世界的规条，世界的王是撒旦，对吧？那是从他来的。好，所以按照规条，很多的规条，如果你按照很多的规条来说，我们租这个地方都不应该租。为什么？他摆了一些东西嘛，画了一些照片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能聚会吗？好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受这些的影响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属灵的，不属世界的外面的东西，所以这些东西不影响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只用这个空间、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聚会，不受一切世界的影响。这个很重要。另外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聚会也不受世界的影响， 按照世界的影响，也许我们不能够聚会，好不好？按照疫情的影响，我们连薄饼聚会都不应该薄饼，但是我们照样的薄饼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分了几个家，我们还在薄饼。为什么？我们尊重主的话，哦，并没有因为我们这样薄饼，哦，我们都传染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这是主的恩典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一切回到主的话里面去，按照主的话来做。
主耶稣啊，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比赛人的义，断不可进天国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您又说呢，我们这个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，个人要交个人的账，要有好的行为。对，然后这个让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在于，我们接受的福音是说因信称义，但是主耶稣还要跟我们说，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比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们怎么理解这个？因为信心，然后又有行为，然后我的行为呢，是不是在于我自己追求这个世界，而是在于我要为了去追求基督，去荣耀神？这个很难分别，就是。我这个是很混淆的。
我想因信称义的义是进永生，而不是进天国。主耶稣讲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不能进天国。天国是赏赐。
就是千年国度。
所以行为还是要，对基督徒来讲还是很重要的。
是千年国度吗？这个天国。
对呀。
那新天新地呢？
那是永生嘛。
刚刚他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，我们读到20节吧。
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原文为充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充实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，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
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解释一下，按照原文来看。17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这个字不应该翻译成成全，就是翻译的不好，应该把它翻译成充实 fulfill， 充实它。主耶稣讲，他来不是要废掉摩西律法和先知，先知和摩西律法是旧约的，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把它充实，就是它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够的啊。等等我们来讲，要充实它。18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啊，这里就是说到律法，就是摩西律法不废的，因为摩西律法是从神来的，是给以色列人的要求，这个不能废掉的，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 请你注意，不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啊。十九节，所以无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请你注意，这个十九节指的意义就不同了。废掉这诫命，不应该翻成诫命，一翻成诫命你就很容易想到是摩西律法才有诫命，这一条是叫做命令，不叫诫命。这个命令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所以十九节是指着新约来讲，跟前面两节不同了。啊，十九节说，无论何人废掉这，就是主耶稣的命令中最小的一条，有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，因为是基督徒了，这是主的话，所以在天国就成为最小的。这是这个天国就不是是旧约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来了，天国才有天国了，才把天上的国带到地上来了。但无论何人遵行着，就是十九节后面一句话，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有教人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。这里说到天国，那是新约，不是旧约。主耶稣来了，把天国带到地上来了。啊，你们记得主耶稣传福音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这里是进天国的问题了，进天国的问题是什么？叫遵行主的命令，这里是跟主的命令发生关系了。二十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，那就是基督徒的义，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把衣裳坠子做长了，说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这是他们的义，他们的义跟天国没有关系。那么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他，好不好？不做外面的衣，好吧？不做外面的穿衣服啊，这些胜过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我们是在天国里面，好吧？
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因信称义的义，跟这指的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法，就是说我们的义不能胜过，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这两个义应该不是一个义吧？
这两个义在原文是同时一个字。现在我们来说，因信称义，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信主耶稣以后，神就称你是义人。
这个义是
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罪主耶稣都担当了嘛。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没有信耶稣嘛。文字和法律上的意思什么？是外面的嘛？他说我把衣裳坠子做长了，好不好？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我就是义了，好不好？这就不对了。他说外面，我们是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信是在里面，法律上人和文士不是里面相信，他说外面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这个，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。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就读到第七节吧。
那时，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：“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。”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穗子做长了，喜爱筵席上的手座，跪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，称呼他拉比。
好了，这是外面吗？我们今天不走外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粉丝和法利赛人这条路，好不好？他们觉得这样，人家他就有义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义是因信称义，好不好？不是外面穿衣服来称义，好不好？啊，
那我们因行为所得到的，会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义吗？
我们的行为怎么样？
就他说这个什么，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不能进天国。那进天国的这个义，这个天国是新天。
义我刚刚讲了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行好行为的意思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是在外表穿在衣服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义是因信称义，是相信神的儿子称义，好不好？没有穿衣服，不在这个外面，就是里面。所以我们天天向主耶稣祷告啊，里面嘛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在里面。我们聚会虽然大家坐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的灵里面一定要受圣灵的带领，圣灵的感动，好不好？这是里面的意。
我想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是指算他为义，其实在神的眼中来看，人是充满了罪，是污秽的，是不算为义的，但是因着信的缘故，就接受了基督的义，成为我们的义。他的宝血把我们遮盖了之后，我们原本的那个污秽就不在神的眼中被纪念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看着血把我们当作义了。
好，这个呢也要读一书圣经，好吧？我们那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请我们来读三十节吧，三十节，这就读这一节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是成了我们的公义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主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好不好？放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都是胎儿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妈妈的肚子里，神就不看胎儿，只看妈妈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，神只看基督耶稣，不看你，好不好？看我们，我们都有罪；看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了，好不好？看他，不看我们。既然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主耶稣不是来看我，神不看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看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有罪。最近你看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天天出去玩，主日玩几个主日上去都不来聚会，看吗？为什么？他爱世界了。但是主神看不看他呢？神不看他，神看什么？看主。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放在哪里啊？放在基督的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既然你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也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看基督。现在这个人来祷告，这个基督徒祷告，他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所以神就看主的名，好不好？就听你的祷告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里， 所以我们这个聚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里，我们这个聚会也在基督里，这就是圣经的见证，好不好啊？好，看看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聚会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还请王耀弟兄做个结束祷告吧。
主啊，你的话语如此。